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智慧之子，主啊，你是和平之子，主啊，你把透过圣经把智慧要赏赐给我们，主也让我们从你的话当中领受这个恩膏跟恩典，主啊，因为我们向你承认，主，我们真的没有，但主你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得警戒，主，我们也以谦卑的心来跟随你，主啊，好叫主在世人当中，主看见主你的儿女们是有智慧的，以至于主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为主做见证。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到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我给他一个标题，标题呢就是第十五章的最后一节。前半段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敬畏耶和华吼，上帝亚威亚威亚威这个字，这个神的名字一直不断的出现在箴言第十五章当中，一直串在当中。那我们可以从这当中知道说，哇，原来什么样子的事情是神喜悦的，什么样的事情是神不喜悦的。那另外特别讲到这一章也很多讲到一个愚昧人跟智慧人的差别。那我们会观察到愚昧人原来都不太谦卑啊，所以这里下一节就讲到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谦卑很重要，在这一章来说他不断的提醒我们谦卑。那第一段呢，我就把它分为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谦卑得着智慧的口，谦卑得着智慧的口。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节跟第七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一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智慧人的嘴播扬之事，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好，这是第一段。第一节呢，基本上它原文跟圣经跟我们的和本的圣经都差不多。那不过看到一个地方后，第一节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我们就看到其实在原文里面看到怒气都是讲怒，而那个怒就像什么呢？就像水啊。怒气原来的意思就是代表一个水啊被煮开了，然后沸腾了，然后就会看到在火炉上面这样噗噗会喷出来的那一种叫烈怒。好，我们就看到原来是怒消退，原来当一个回答是恰当的话，是柔和是温和的，那好像就会像水一样可以把火熄灭，然后就会让一个人烈怒的心冷却下来。但是我们看到如果这个话语啊没有使用好，它暴力的话语出来的话是暴力的回话的话就会看到怒气就上升这个触动的意思有上升的意思。那这个暴力啊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伤害的话语。什么时候会有伤害的话语？其实就是在生气的时候，对不对？生气的时候很容易就讲出来话，大概都不太好听，特别都是气话所以气话不能听气话呢，大概就是情，大概我觉得在观察我自己啦跟弟兄姐妹在特别在夫妻关系当中沟通的时候，通常啊，很容易气话一讲出来，对不对？然后对方就中箭了，然后中箭之后呢，好像就会去按到他情绪的按钮，就会发现。不讲就算了，越讲呢越气，有没有？然后就发现原来你回话回的没有智慧，根本是在火上加油。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原来回答真的要很小心。但是我们来看怎么样回答 才不会造成好像搞得火上加油呢？下一节其实是有关系的，他告诉我们，原来智慧人的舌啊，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好，这里啊，都其实在原文你很容易看到，就这里中文也是有，你看到舌头跟口是对仗的。好，然后呢，知识跟愚昧是对比的。好，但是你就会看到，其实他强调是后面这个，前面那一句是为了强调加强后面这一句的效果。哦，怎么样呢？他说，智慧人的口舌散发知识，代表当我们在怒气当中的时候，这时候就知道你有没有智慧了。什么时候知道一个人有智慧呢？就是当冲突来的时候，就看得出这个人的智慧在哪里。原来当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来回话。当我们看到，我们也常常看到没有智慧的回话是怎么样。我举个例子，通常我在学界里面，我们就会在牧养年轻人嘛，年轻人大概有智慧的不多。为什么？因为他们正当在血气当中。当时我们就发现，什么时候会让父母更生气呢？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父母叫他去洗澡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你管那么多干嘛？我还要再写功课，有没有？当父母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样？原本只是好意说叫你洗个澡啊，然后你跟我说管那么多干嘛啊？我是你吗？这个冲突就被点燃起来了。我们就看到，哦，原来回嘴很没有智慧啊，就可以从这个状况冲突当中看得出来。那如果呢，这个时候呢，妈妈也没有智慧来节制自己的口舌呢，哇，这亲子关系就会搞得很僵啊，对不对？所以啊，双方都需要有智慧。感谢主，透过箴言，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成为智慧的人。然后，愚昧人为什么会口出愚昧呢？因为愚昧人不晓得自己啊，现在在什么状况。愚昧的原文的意思叫做笨啊，就很简单，就是笨的人。原来笨的人就是他不会清楚自己现在的状况，自己现在的场合该不该讲。该不该继续要讲什么话？就是原来有智慧的人，就是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应该要做出正确的反应，这叫有智慧吼。好，那所以呢，接下来第三节就看到了，他说：“耶和华的眼目啊，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我们都觉得啊，在情绪当中，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对错嘛，对不对？但是在冲突当中，神的眼光就看到了，神都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神知道这个人呢，他心里面是善的，是恶的。因为即便在冲突当中，我们仍然很容易会因为心里面的动机不良。举个例子，什么叫动机不良？我受伤了，然后你居然跟我用这样的话，比如说我太太跟我的关系好了，我受伤了，你这样讲我，吼，我很努力了，在预备讲到了，好，但是我太太没有吼，在预备讲到了，但是呢，你又说我这个没有弄好，那个没有弄好，这个时候我就生气了，然后生气了之后呢，我没有告诉他我生气了，我怎么样呢？我就继续做我的事情，然后找机会，有没有？找机会怎么样？修理他，可能修理他，可能就是换他什么东西被我抓到没有弄好，我就定他了。那这个就叫什么恶人，呵呵，对不对？因为很诡诈，就是你没有在那个适当那个时机的时候表达，你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你的情绪，你用一个弯曲的方式，而且很诡诈的方式，我们都以为他也不知道，搞不好我们自己都压抑下来了，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当我们这样子来处理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第四节，这里就讲了，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所以你看，当我里面已经弯曲的时候，有没有？当我没有在当下跟他表达说，其实你刚刚那样讲，我也很伤心的，我也很努力在预备这个了。哦，其实我是有压力的，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很不足的，我搞不好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弄得很好。这时候你又再加一个重担给我。好像又在指责我说这个没有弄好，那个没有弄好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很不好。如果我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的话，对不对？就是生命树咯。哦，我太太也知道我的状况，我们彼此都能够接纳，彼此也能够理解，彼此也能够成全，就不会发生那种下一段经文要讲的那个乖谬的蛇使人心碎。这个乖谬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乖谬就是扭曲啊，错谬的意思，扭曲过，曲曲弯弯曲曲的意思。我刚刚举的例子是不是弯弯曲曲？我明明有心里有不好的感受，对不对？我可以用好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呢，我把它压抑下来，然后呢，我就找我太太，比如说她碗没洗，她碗没有洗好，没有洗干净。举个例子说，那我就说啊，你每次碗都没有洗干净，你看你碗又没有洗干净，你看前几次也没有洗干净，有没有？就开始数落对方，数算对方的什么恶，然后这个时候就压碎，使人心碎嘛。我心碎，他也心碎，因为他情绪也来，我也受不了。好，然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啊，上帝要给我们智慧，我们真的需要谦卑来得着智慧的口。好，然后哦，再给大家一个那个心碎啊，它原文原来的意思就是压碎、粉碎，然后那个心其实是灵的意思哦。所以各位，当关系不断的在冲突当中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没有健康的方式去处理冲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整天都不快乐，你就会觉得压压的，你就会觉得灵里面闷闷的，有没有这种感觉过？哎，有呢。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来面对，来处理这个东西。好，好。那另外第五节，我们接下来看，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好，这里就讲到，愚昧人基本什么呢？愚妄人呢？第五节哈，愚妄人，你把它写起来，他就是顽固，顽固。然后藐视父亲的管教，藐视把它圈起来。其实藐视的意思是什么？藐视就是我有的比你好，这叫藐视。我觉得我有的比你好，我过去的经验比你好，哎，我领受的比你好。那当我看到你的比我不好的时候，这个藐视的心态就来了。好，然后但是而且这个藐视谁呢？藐视一个权柄者的建议，权柄者的意见。好，原来当我们跟权柄的关系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吃亏的，其实也在检视我们的，当然也检视关系啦，当然也，但是也检视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是不是愿意谦卑的。好，然后他说，但是领受责备的呢，就得着见识。好，这里见识啊，其实它可以翻译成就会精明啊，精明，精明路的精明一街的精明，精明，就会发现他做事是很有智慧，他会更被提升。好，前一阵子去参加一个，就是教怎么讲道嘛，释经讲道，哇，你知道吗？上去每一个神学生也好，牧者也好，拢皮皮错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去之后，那个老师就会讲评嘛。哇，那个评不是一个人评哦，是两三个人评。好，然后有的讲到很久了，上去还是被修，然后就被修。为什么？因为没有按着圣经讲，就被修。哇，然后就发现，哎，被修的人要感觉起来要心脏很强。哇，这时候我就在心里面想，哇，如果不要点到我，不知道有多好。感谢主没有被点到。但是换一个角度想，当他被修之后呢，我们都觉得哇，学好多，哇，就觉得哎，如果原来讲到不这样讲，换这样讲更好。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哦，牧师修，我很辛苦预备一杯奖章， 牧师就说他没有直接讲，他就觉得哦，大概哪里不好吗？牧师就说，请你这边怎样怎样讲会比较清楚一点。然后啊，明明就已经时间快到了，然后就要再拿回去修修修修修，然后你也不确定修出来修不修得出来，感觉啊就是很有压力，然后感觉也觉得哇很紧张，也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点没有被肯定，哇很复杂。但是当修完之后我再讲，我就发现我连自己预备的道我都可以背起来，我可以领受这个话语，而且当我被修完之后我觉得哎更好哎，对我来讲哦，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这样再提升的。什么叫精明呢？什么叫见识呢？就是当你愿意去领受一个管教、一个建议、一个责备的时候，而那是从一个权柄来了。我相信神设立权柄在我们身边是要祝福我们的。哦，特别讲到父亲嘛，哦，所以，哎，当我去领受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虽然我当下不愿意，但是后来我回头看是一个祝福，真的是一个祝福哈，也祝福你们有这样的机会，好，可以领受。好，那第六节这里讲到，他说一人家中多有财宝，二人得利反受扰害。好，这里就讲到，其实这里跟二十九跟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扰害二人，我会你知道，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把二人都把它串起来，所以我就发现原来二人是怎么样的人。好，二人就是跟前面有关系，原来他藐视管教，他觉得你管我鸡婆，我不想要听你那一套啰嗦，这是年轻人会常有的想法。然后但是当他在经历一些比如说得利的时候，没有经历管教的时候，在处理钱财上就出了问题，别人的建议他听不下去，在处理钱财上他就被扰害。好，但是这里就看到义人的家中多有财宝，义人家中多有财宝这一节，其实你可以把它串到第九节，这节可以跟第九节一起来看。好，你会看到原来跟上帝是有关系的，当我们的心跟权柄的关系出了问题，然后也没有不愿意去受教的时候，其实圣经就描述我们除了是愚妄人之外，其实就会看见跟像上下文其实可以对的，就会发现原来我们也在神的眼中也是恶人。因为第三节讲到神的眼睛鉴察恶人跟善人，所以我们的心原来在神面前就不正了。当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对的器皿的时候，有财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见得是祝福，这是一个领受。好，第七节他说智慧人的嘴薄扬之事，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好，我们就回到在那个处理情绪跟冲突的过程当中，其实上一节讲到公义的那个恶人的财收入增多啊，被搅乱啊。第六节，好，义人得利嘛，那个得利的意思就是收入的意思，然后搅乱，其实不是只有听不听权柄的话而已，听权柄的话的目的是要知道说那个心那个话语是要怎么样说。这里第七节又讲到智慧人的嘴是薄扬知识的。什么叫知识？就是洞察力，就是能力。然后当我们来听权柄的话语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从他得着知识、洞察力、能力跟智慧，甚至于从父亲那里领受到神的话语的引导。因此义人在家中的财富就可以增多，然后但是恶人增多因为不领受管教，也藐视管教，所以当有财宝的时候，人的因为有财宝 大概就心高气傲，所以反而会被自己的心给扰乱。那这里第七节看到愚昧人的心呢，哦，不是散播的心，不是愿意这样子的，不是愿意散播知识的。愚昧人的心呢，他是有什么邪气他就发出来的，所以跟智慧人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好，那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经营那个财富。这两节我是一起来看的。好，那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第八节到第十七节，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谦卑得着受教的心，谦卑得着受教的心。好，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亵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心中喜乐的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想丰言。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扰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好，到这里就好啊，对不起，其实是到十六节啊，十七节第八节到十六节，这是第二段。第二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谦卑得着受教的心。好，这里看到吼，第八节跟第九节它是一个对仗，但是它除了对仗之外，它又衍生出一个更强的意思。好，我们来看到这里八节到九节，它这里讲恶人献祭，献祭的意思就是祭物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恶人的祭物。好，然后它这里讲耶和华所憎恶的，就是耶和华很憎恶的事情。原来恶人，为什么恶人献祭啊？恶人的祭物上帝又那么讨厌？后来当我看到第七节的时候啊，答案就出来了。原来恶人的心啊，不是传播智慧，原来恶人的心是怎么样，是弯曲的。恶人的心他不是正直的，他是弯弯曲曲的，他所献的祭是可能看起来很好，但是他的心呢，动机不单纯。好，所以神鉴察人的心，神的眼目鉴察，因此神不喜悦。但是这里讲到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好，正直人这里也在做一个对比，祷告跟祭物哪一个比较清操，就是哪一个他搞纲啦。献祭啊，为什么你献祭要传啊，对不对？而且你要怎么样，你要去真的预备都是完全的，而且献祭要花钱，对不对？付代价。但是祷告呢，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四个字。但是神说，我比较喜欢祭耶。哦，原来神喜悦单纯正直清洁的心。好，这让我们看到，那下一个这个对照下一个是什么呢？你会看到第九节，对不起，因为我是原文跟和本对照看，所以我就会跳来跳去的。好，好，第九节他说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好，恶人的道路像代表什么呢？原来恶人的道路在这里就是指上一节讲到的恶人的祭物，原来就是恶人的道路就是弯弯曲曲的道路。 OK， 这样清楚吗？好，然后呢，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这里跟上一节正直人是对照的。好，原来正直人是什么样的？是追求公义的，追求公义的。好，然后追求公义的人会怎么样呢？好，上帝就祝福他财宝增多。好，那为什么他财宝可以增多呢？因为他领受责备，所以他很精明，他在处理钱财的事上很精明，他知道 不要用弯弯曲曲的方式，好，所以就领受神的祝福。好，那这是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呢？好，我们就看到哈，当我们不愿意领受这正路，可能呢，正直人的道路追求公义，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在职场不太容易，因为职场的方式是你要在商言商嘛，好，他就可以有很多的花招。哦，可能这是年终庆的那什么，你知道我们以前还卖东西啊，东西如果是食品的话都会有什么有效期限，对不对？然后呢，然后那个东西如果没有卖掉会怎么样，那就是你的损失啊。所以呢，为了要把这些库存清掉，你就会特别做一个什么节日啊，出清有没有，然后呢怎么样，买一送一啊。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东西已经过期了，然后也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子。我们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卖场就是这样子，好，然后这样，但是表面上就跟客人讲说什么啊，这就是出清啊，或者他不会讲说这个就是过期的，然后人家买到有时候买回家看到就会觉得，哎呦，这个东西怎么过期还在卖，有没有，就很多纠纷就是这样来的。对商人来说，你觉得要正直把那些货到期然后通通倒掉比较容易，还是赶快缓解库存嘛，剩两三天还可以卖，赶快卖掉比较容易？基本上人的心是比较喜欢后者，让自己是有利益的。但是我们就发现这样做不见得是合神的心意，因为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刚刚第十节讲到了，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其实这里啊，在原来的意思啊没有那么轻啊，更重啊。希伯来文很喜欢用单字单字，然后就一个停顿，单字单字一个停顿。他这里讲到是什么呢？就是灾难的惩戒啊。他前面言行嘛，他讲到灾难的惩戒啊，再不听啊，不接受正路，结果啊就是灾难的惩戒。离弃正路就是灾难的惩戒。然后呢，他这里讲到必致死亡嘛，好，原文是这样子，恨恶责备的人死，很重哎，对不对？好重哦。我们就看到原来上帝不喜悦恶人弯曲的道路，神喜悦我们正直。难怪大卫会说啊，我虽自己起了誓，然后自己吃亏，我也不更改，有没有？原来正直真的是好的，是在神眼中是神喜悦的。好，然后好，我们再来看哦，这里看到恨恶责备，什么样的时候会被责备？就是很简单，做错事嘛，好，需要被调整的时候。然后但是如果不接受呢，其实是自己选择自己走灭亡的道路。好，第十一节他说，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好，其实世人的心这里你可以把它翻成亚当后裔的心。亚当后裔人嘛，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亚当。亚当后裔的心，原来人在神面前都犯了罪，我们都偏行己，我们都偏行己路。所以神在提醒我们，他圣经里面的话语的责备我们要去领受，以至于我们可以再走在正道当中，否则就去继续走往灭亡的道路。哦，当我们恨恶神从神来的灭的责备管教，其实就是在走自己的路。那我们就看到第十二节，他这里就继续串下去，他就讲说，亵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这位智慧人其实就是跟我们前面的第七节会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智慧人其实是意思就是说智慧的长者，或者是智慧的权柄， 或者是神，他本身就是智慧。那如果我们不愿意谦卑自己的心去领受，那你就会发现有一个现象，你会发现，特别我举青少年哈，特别在青少年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假如做了一件事情，然后被骂之后，我如果没有去思考我为什么被责备，我就会觉得你们都在骂我，都讲我不对，讲我不好，所以呢，我就会怎么样？看到权柄会有什么反应？会逃。这个习惯一直到，我长大以后耶，然后包括看到我爸妈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我假如事情觉得自己没有弄好，我就会怎么样？会逃耶。然后或者是呢，有一些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不要人家插手。这个例子，你可以接下来你也会看到哦。好，你会在圣经里面看到，原来我们的心防卫起来了，原来我的心不受责备，就自己就走自己的道路。然后呢，我就不喜欢跟喜欢告诉我真话的人在一起，我就会喜欢跟讲好话的人在一起。啊，同学你好棒啊，你看你好有智慧，你看你做这个很聪明，你看哇，你怎么这都交代你的都做得那么好。其实很多不完全的，但是因为我害怕被责备，所以我就不能听直到对方要开口了，然后我就赶快会闪躲，有没有？要不然就是说、哎、对对对对，你讲的对，其实我没有要听我们都会很容易用这样子的方式但其实问题出在我什么呢？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傲慢、懈慢。什么是懈慢？其实就是骄傲。因为当我们里面有一个骄傲而不去面对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领受到智慧，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谦卑下来去得着这个生命的路。好，然后甚至于呢，你会有开心的表情吗？很难啦。好，我本来想讲一个，但是时间关系我不讲。第十三节这里看到，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其实这是有关系的。好，为什么会忧愁？为什么会损伤？其实就是常常陷在一个负面的情绪当中。好，这个损伤啊，就是受伤的意思啊。然后那个心里面的忧愁就是悲哀。好，忧愁原来的意思是悲哀。好，在一个负面的情绪当中，为什么会在一个负面的情绪当中？当一个人跟人的关系一直保持的一个距离，没有办法真诚敞开去面对的时候，包括夫妻关系就好了，其实真的快乐吗？不会真的快乐跟满足，你大概就是表面的所以才会有后面接下来的这些问题，才会有钱财的问题啦，彼此增进的问题。其实重点是在于生命的问题没有被解决，重点在于是里面的骄傲没有被处理，以至于呢心里面就忧伤，里面灵里面呢长期陷在这样负面的情绪当中，就会受伤。所以要得着喜乐的灵吗？很简单，我们他会讲什么？先饶恕，有没有？关系要先恢复，就可以得到喜乐。这个关系恢复不包括人跟人的关系，也包括人跟神的关系。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好，他说，第十四节，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好，那这里就延续上一段，他说，这个聪明人的心渴求的意思就是很渴望的意思。然后好像要一直要追求要抓住的这个意思。然后这里看到愚昧人的口吃愚昧，这个口吃在原来意思就像的意思，就好像牛啊在吃地上的草，头低下来了就吃，头低下来了就吃。当我们不接受管教，不接受责备的时候，觉得别人讲的都是错的，我的才是对的时候，就不容易去看到自己的盲点嘛。然后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盲点，就会像我刚刚讲的，别人都会听的是好的， 然后呢就会按着自己的想法，然后就会听自己爱听的，那久了以后其实对自己的生命是不好的，就会有下面那个，每一个困苦的人的日子都是困苦，因为心就一直被陷在一个模式当中，久了就会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好，然后这恶性循环是因为属灵的挑食，爱听自己听的，对自己，哎呦，这个话怎么会这样讲，我就不爱听。举个例子来说，像我跟我太太，其实她是我很好属灵的伙伴，她只有就是她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我那一面。哦，比如说当她讲我说都什么服事啦，都别人都找好了，哦，然后大家都邀请了，就是没有邀请她。哦，或者是以前啊我对别人都比较好，就是啊都关心啊关心啊关心啊，回到家但是就还在 LINE 啊关心其他人啊，但是我太太说啊你怎么今天你都没有问我好不好，哦，类似这样子的。欸，其实当听到的时候这是一个责备，哦，心里面丢起来这样子啊，原来我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不去接受他对我的建议，他跟我讲的真话的时候，我会一直找借口嘛，找借口就会搪塞啊，没有啊，我就是要继续的服侍啊，服侍神是对的啊，然后继续关心本来就应该这样，要先神啊后人啊，对不对？要先做神的事情嘛。哎，没有，那也是我自己乱讲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刚刚我们这里讲的愚昧的人口吃愚昧，自己就会开始讲一些很勉强的理由，然后呢自己讲出来嘛，你就会越相信，越讲出来越相信呢，那你就越继续讲，就现在有你的模式就不会改变，就像刚刚说的恶性循环。好，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很真实来面对啊，而且要领受谦卑受教的心啊。好，然后呢，好，这里第十七节嘛，吼，好，再来看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困苦人的日子都是困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好，然后这三节我会把它一起来看哦。十六节，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扰不安，时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好，原来那个愁苦的困苦人的日子就是很匮乏啦，很缺乏穷乏的意思。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一直陷在这样子的一个痛苦当中？原来那个模式已经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但是当我们愿意领受一个责备对我们中心的真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反而会被开启，反而会有另外一个看见。好，原来日子的好坏不在于那个物质丰不丰盛，金钱是不是很多，还是拥有的很多，是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这样才能够快乐。原来真正的宴席是从心里面来的，是因为在关系当中的接纳畅通，以及在跟神的关系，因为是敬畏神，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连结，然后还有跟彼此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连结，才会常常感到丰盛。有没有人关系很好，但是家里可能很简单？我讲的很简单不一定是真的很穷很可怜，而是说他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很好的名牌，也不用开名车。讲到这个就全新嘛，对不对？你看，我觉得他现在搞不好比之前更快乐。为什么？因为当他之前拥有很漂亮的车子，因为我们很熟了，我才敢在这里讲他，车子。但是如果他的心呢，却跟太太的心却拿把车子放在跟太太一样的地位，我想这个也不是，也夫妻之间的关系大概也会有一个好像有一道薄薄的膜在那边，有一道墙在那边，没有办法真的很通畅。但是当他刚听 Emma 讲见证嘛，当他愿意先生愿意把车子卖掉而拿来 support 他们的生活费的时候， 他发现他比车子重要。原来车子是可以卖的，太太不可以卖。原来太太比较重要。其实他们现在生活过得比较简单，真的很简单，没有那样好的跑车，但是呢却有好的关系。真的让我们看见，原来真正的满足是从心里面来的，从关系里面恢复来的。好，那我们来看到第三段。好，第三段，哇，我好像讲太久。第三段，好，第三段我把它分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懒惰人的道是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好，第三段呢，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谦卑选择智慧的路”。这一段你会发现很多路啊，什么道啊、路啊、大道啊，一直出现。好，那他要讲的是什么？其实他要讲的是，仍然是在讲谦卑，一个态度。好，一个当我们选择一个智慧的态度，选择在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里面的时候，不管在关系上面，其实我们是在不管是在事情上面，我们其实是在为自己走一个生命的道路，一个智慧的道路。十八节他这里讲到人，讲到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其实十八节他这里讲到人，烈怒哦，特别这个人是什么人？男人。他这里讲的人，特别用一个男人的意思，哦，代表男人心里面有烈怒、愤慨，哦，就会挑起冲突，就会跟人家争吵，在关系里面就会带来危机。但是当这个男人呢，他是一个愿意忍耐的、忍怒的，哦，那在争吵的时候，他愿意去倾听对方的心的，而不是想要把对方压下去，我讲的比你有道理，这个的时候就会在关系里面带来一个恢复，带来一个医治，就不会继续争吵下去。好，所以他这样子是有智慧的。好，那第十九节这里讲到懒惰人的道路是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懒惰人呢，就会想到年轻人常讲到，我才懒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只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好，但是其实懒惰为什么这样会懒惰呢？其实里面就是不愿意服下来，不愿意去按着长辈或权柄的提醒然后来走，那结果就好像走在荆棘的篱笆上面。什么叫荆棘的篱笆？就是龙卡钻坑啦，就是弄得到处都是伤啊，碰得到处都是伤的意思。那但是当一个正直的人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他就被尊荣。这里讲到平坦的大道，其实他原来意思就是被高举的意思，就是一个被尊荣的位置。好，他就会被尊荣。哦，原来那我们看到这个正直人前面也会回到看到前面，我们会看到其实在地跟第九章也是有呼应的，好，跟公义也是有关系的。好，所以神也喜悦他，是神抬举他。好，再来第二十节，这里讲到儿子有智慧之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好，这里就提醒，又再提醒我们一次，原来我们真的需要跟权柄有一个好的关系，也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权柄给我们的指正。好，然后二十一节他这里讲到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好，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这里跟正直是有关系的。原来为什么会以愚妄为乐，就是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偷工减料或走歪路，不愿意受教，这样子的话就会造成没有办法，就会 变成这样，就是成为懒惰人。原来懒惰人就是这样子的特质，不要听话，要走自己的。好，然后二十二节更经典，他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为什么不商议呢？因为很麻烦啊。为什么要商议呢？因为我要跟他有一样的意见啊，然后干脆大家讨论很麻烦啊，干脆自己弄一弄就好了。然后意见又那么多，我们就想要走捷径，但是就会发现，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哦，有的时候就想啊、哦，就麻烦了呢，还要跟这个讲，跟这个讲，跟这个讲，我们才能一起做什么？要不然我干脆我先想好，大家咚一起来弄，这样比较快。但是呢，结果呢反效果，大家就不要跟你，大家就是很多想法。所以原来是提醒我，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真的需要谦卑来走，很踏实的走每一步路，走每一个过程。好，那这里讲到二十三节，这里就讲到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当我们愿意去面对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有谦卑的心领受管教的时候，其实在关系当中，不管是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对公的关系当中，也都会是有祝福的。因为我们领受了智慧，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讲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不该讲这个东西，这个时候讲了有没有益处，这个时候讲了会怎么样。我们就渐渐的，就像二十四节所说的，我们会得着这样的智慧，我们以至于我们有操练习练的通达，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要说，我们自己会得着益处，并且我们也会渐渐有洞察力。在跟人有好的关系之下，在跟对公有好的关系，在夫妻关系有好的关系之下，其实无形当中我们就免掉了阴间的路。好，所以就可以帮我们就慢慢的往生命的路上去走。所以才会讲到前面才会讲到温良的蛇是生命树的意思。 OK， 就是慢慢走向生命树的道路。好，这是第三段。好，第四段，从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九节，这是第四段。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谦卑得着神的保护，谦卑得着神的保护。好，我们一起来看二十五节，预备来。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恶魔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好，这里告诉我们，原来这里看到我们了。你看到耶和华拆毁骄傲的家。好，这里主持是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开始，神的回应是什么？神对一个不愿意领受责备、不愿意领受管教的人的回应是什么？原来就是他要拔出来，把他从地上拔出，就是拆毁他。然后，但是神却要保护。哦，寡妇呢有那种荒废的意思，就是他的家是荒废的，他的家是在困苦里面的，但是他知道寻求神，神就保护他。好。二十六节这里讲到，恶魔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恶魔就是恶人的计划，恶人的计划为什么不能够？刚刚我们看到二十二节，为什么恶人的计划他所谋无效呢？因为上帝不喜悦，上帝不喜悦一个人独自走自己的路，神喜悦我们在关系当中一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好的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好的沟通，有好的同心合一。好，举个例子来说，像我前一阵子很久一阵子了，我就发现我自己要服侍啊很辛苦。为什么很辛苦？因为我太太都不同意我所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做了，然后要做之前我们就开始征战，所以难怪我属灵征战那么大，就是因为两个人都没有同心，两个人我没有，就是我没有 好好跟我太太沟通。然后呢，所以他后面才会讲良言乃为纯净嘛。纯净的意思就是第二十六节，他说是耶和华喜悦的。原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的话都是贬低我太太啊，说你巴西啊，哎呦，这是我在做的，我是在做牧羊的，你懂什么？他的心就怎么样，很受伤。然后呢，但是呢，我要做什么，他就不同意。所以呢，当然呢、啊，就没有在上帝的保护当中，所以所做的就很挫折，然后也做的也很辛苦。所以后来我就学习到了，太太不同意的事不要做，就是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啊，那我们就先不做，嘿，一起做，要就一起做，不然就不要做。好，那也蛮好的，因为很多事情就可以少忙一点这样子。好，那二十七节他这里说，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这个跟正直的品格有关系。 好，那这个贪恋呢，可以翻译成暴力取得，暴力取得。原来这不是走正直人的路啊，这是走恶人的路、啊、好，那恨恶贿赂的就是正直的人咯。好，他就是光明正大的，他就是按着规矩来的，那就必存活，因为神帮助他。好，再来他说公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好，其实原来什么叫恶人，就是讲恶话的叫做恶人。那我们真的需要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赦免我们口舌里面出来的恶言。原来当我们讲出来的话没有先好思量，会伤到人，其实就是恶言。好，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好，再来最后二十九节，他这里讲到耶和华远离恶人，有没有？然后呢，却听义人的祷告。义人就是愿意回转回到神的面前的人，叫义人。所以待会我们可以来祷告这个。好，最后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这是总结，再次提醒大家前面讲的。好，前面讲什么？要领受谦卑，得着智慧的口，要得到智慧的口，并且呢要得着受教的心。好，然后呢再来呢要得着选择智慧的道路，然后要得到神的保护。所以你看到他三十节，他说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原来领受了智慧的话语之后呢，我们的眼光就会不一样。嘿，当眼光不一样，讲出来的话也会不一样，会让人得滋润。好，然后三十一节再提醒我们要谦卑有受教的心，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这是一个应许。当我们愿意领受智慧人的责备，愿意领受人的真话告诉我们要调整的，我们就在智慧人当中哦。好，然后三十二节他讲到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着智慧。好，不断的强调智慧是从愿意敞开心领受管教来的。好，最后一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好，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当我们愿意谦卑我们的心，领受责备，领受管教，领受智慧，其实是一个在神的关系跟次序里面是一个对的次序。当我们愿意按着神的次序来，我们就行在神生命的道路当中，我们也得着神的保护，神得着神的祝福。这里讲到尊荣，以前尊荣的意思就是荣耀、丰盛、昌盛。原来在要得着这个之前要学习谦卑，才不会以至于得了财富啊也扰害己身。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谢谢你今天领受好多，不断的要提醒我们要谦卑，要领受责备。主啊，我们过去不习惯的，我们也不喜欢，主啊，因为这些话好像在你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好像这些话一讲出来，是的，主啊，我就没有可以隐藏的。主啊，但你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看顾义人、恶人跟善人， 主啊，你一看就知道了，甚至于我们还没有做之前你都知道。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向你敞开，愿意向真理敞开，以至于我们得着智慧，以至于我们得着尊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好，那我们就